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5号在圣诞节这天收听我们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我们在年终报道里要谈到川普的外交政策反常规，可是支持者称这是新主张。美国的第七舰队度过艰难的一年，但是看好未来。欧洲重拾信心，挑战仍然在前方。俄罗斯向中国交付了新一批苏-35战机。分析认为，俄罗斯出售这些先进武器，不但能改变地区军力对比，更能够给美国带来麻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先祝贺各位听众圣诞快乐，平安喜乐。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为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赢得了来自一位民主党高层议员罕见的赞誉。这是马里兰州的参议员本·卡丹，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地位最高的民主党人。他称赞美国提出的强化制裁决议是一步好棋，也是重大成就。卡丁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电视节目中说，我对我们的团队在这方面的成就大加赞扬。他说，这是针对朝鲜持续测试弹道导弹而实施的进一步的有力制裁，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进展。看到中国同俄罗斯同我们一起行动真是太好了。卡丹说，下一步需要外交，中国跟美国必须采取同样的策略来缓和紧张局势，让朝鲜改变方向。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的决议对朝鲜能够进口的汽油还有柴油的数量有更多的限制，还将加强对涉嫌非法向朝鲜输入煤炭和石油的船舶进行检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跟行政当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他们在圣诞节前呢，特别走访了世界各地的美国部队，这是每年节日传统的一部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乘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博塞斯塔的军队医院，在节日前看望住院官兵。
我们将祝愿他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爱这些人。
总统明年将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进行体检。川普在周四的访问中与受伤军人及其家属进行了交谈，并给一名受伤军人颁发了紫心勋章。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前往阿富汗境内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看望美国驻军，出于安全原因，此行没有事先公布。部署在当地的美军为受到塔利班威胁的阿富汗军队提供支持。彭斯说，美军在打败恐怖分子之前绝不会撤离。
我们给予你们新的授权，直接针对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不管他们躲藏在哪里。我们的武装部队统帅川普给了我们的战场指挥官你们打胜仗所需要的自由和灵活性。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对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罕见访问中强调，在古巴东南部保持这一基地的重要性。马蒂斯没有谈到关押着恐怖分子的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未来，但他说美国不会放弃那里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一月入主白宫，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脱离了一系列他的前任主张的外交政策。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拒绝批准伊朗遵守核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朝鲜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外界对于这些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反应不一，有些人欢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强硬的形象，可是呢，也有人批评这些政策对美国是危险的。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所做的年终报道。
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备用方案。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这是非常规的，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但一些批评者表示，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在二战以来的70年中，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是外交力量，另一个是军事力量。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Well thought through and crafted policy as an alternati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发生在六月，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To move away from the Paris Accord on climate without any.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倒退十年，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一些观察者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甚至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前任的奥巴马总统任内，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网站上开辟了一个叫做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是一个诉愿的网站。除了美国人民可以上去请愿，包括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还有中国网民也都会上去把自己的请求传达到白宫。不过您知道吗，川普政府上台之后这个网站有什么变化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12月22号，美国之音报道，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制裁涉及违反人权及腐败者之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回响。而有网友在推特上呼吁网友们发起白宫签名冻结邓江等等各个中共高官家族后代在美的资金，查核清楚来源之后再解冻，他们是六四的屠杀者，是人权侵犯的罪魁祸首，是剥夺中国百姓民脂民膏的巨贪。但是网友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已经暂时关闭了。这个白宫诉愿网站是奥巴马总统从2011年开始启用，目的要让一般民众能够直接把意见传达给总统，而也规定在30天之内获得超过10万个签名的诉愿，白宫必须正式回应。根据美国科技网站 Gizmodo 的报道说，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虽然这个网站持续运作，而且上面有17个超过10万人签名的诉愿，但是川普政府都没有回应。这个我们人民的网站主要是面向美国人民，不过中国人也利用它作为上访的管道，而有时他们直接使用中文。例如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国当局监禁之后，许多网民利用这个网站希望白宫能够要求北京释放刘晓波。而今年刘晓波病逝之后，也有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再度要求将中国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为刘晓波路，不过这个请愿并没有获得川普政府的回应。而这个网站上也出现了与郭文贵相关的请愿。2017年5月22号出现一个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和遣返郭文贵的请愿， 不过26号就被白宫下架。根据报道，当时这个请愿已经获得将近10万个签名。此外，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也在5月18号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呼吁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请愿。
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个网站将在2018年1月恢复营运，并且呢将会开始回应人民的诉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在圣诞节这一天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阿富汗官员表示，喀布尔星期一早晨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两名情报人员和四名平民死亡，还有两人受伤。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喀布尔一条繁忙马路上一个安全检查岗附近。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袭击者的目标显然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但炸弹命中一辆载有平民的汽车。伊斯兰国通过其阿马克通讯社宣布对袭击负责。在一个星期前，伊斯兰国宣布对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位于喀布尔的一处训练设施的袭击负责。在另外一方面，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批准秘鲁前威权领导人藤森保外就医。藤森因为践踏人权还有腐败被判刑25年。库琴斯基的办公室星期天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赦免藤森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美联社报道说，藤森寻求保外就医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藤森1990到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他在秘鲁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一些秘鲁人因为他打击毛主义反政府武装而尊敬他，而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是一个腐败的独裁者。藤森的女儿藤森惠子是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他曾经竞选总统但是没有成功。他在推特上说，这对我的家庭来讲是伟大的一天，我的父亲终于自由了，这将是一个有希望和喜悦的圣诞节。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则美国之音中文部所做的年终报道。对于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讲，2017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分析人们说，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故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虽然度过了艰难的一年，但是呢，第七舰队仍然是看好未来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
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政府给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开绿灯。美国国务院说，美国这个星期批准了一个商业许可证，允许向乌克兰出口价值约4150万美元的小型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美国公司，他们去年以来一直向乌克兰销售致命性的武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乌克兰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川普政府官员早在八月就发出了支持为乌克兰提供致命防御性武器的信号。
防御性武器没有挑衅性，除非你侵犯别人，而显然乌克兰不是入侵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
本周国务院说批准了一项出口许可证，允许乌克兰购买美国出产的某类轻型武器和小型军火，例如半自动武器以及军用瞄准镜，但反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不在其列。国务院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价值大约4200万美元，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贸易出口类似的武器。Airtronic 是总部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勃朗骑士的公司。
We manufacture systems that are similar to some of the Warsaw Pact ordnance.
我们生产的系统和华沙条约的军火相似，比如我们的精确肩扛火箭发射器就是其中一种。
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总裁理查德·万迪维尔说，销售的武器都在短程防御武器范围内。
The life cycle of our system, as warranted by our company,
我们产品的使用期就像公司保证的那样，是东部出产武器的3-4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射程更远、更精准。
万迪维尔没有透露他的公司和乌克兰所签合同的详情，不过他说，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活动与美国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紧密协调。批准美国国务院最近列出的防务条款和服务清单显示，2016年美国批准向乌克兰直接商业出口价值270多万美元的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过去10年里面，欧盟可以说一直在各种危机里面蹒跚前行。现在呢，欧盟已经度过了一系列看起来是危机存亡的威胁。 可是欧盟的领导人认为欧盟集团正处于上升阶段，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会比美国跟英国高，同时呢，移民潮也正在缓解。不过分析人士警告，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欧盟集团是不能安于现状的。那么在过去一年里，欧洲是如何来重拾信心的呢？那么欧盟的挑战又在哪里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让数个欧洲国家接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在混乱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一决定得到了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2017年，他的领导人们宣布欧洲回到正轨。在9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欧盟委员会主席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它不会一直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凭借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5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似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根除。
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主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认为他只是比勒庞相比更好一些。
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在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英国脱欧导致其他国家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的这种威胁减少了，这表明离开欧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但他说欧洲不能安于现状。
一方面，移民危机还在持续，人们仍在进入欧洲，但是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在欧元区目前没有一种必要的稳定框架来让欧盟保持运作。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在减少，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欧洲仍面临潜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向中国交付了新一批苏-35战机，这批战机已经被部署在可以影响台海还有南海局势的广东湛江地区。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也将很快交货。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向中国出售这些先进的武器，不但能够改变地区军力的对比，更能够给美国带来麻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塔斯社12月22日引述俄罗斯武器销售领域消息来源的话说，俄罗斯已经向中国交付了第二批10架苏-35战机，剩余的10架苏-35战机将会在明年全部交货。这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说，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在去年年底已经交付中国。中国在2015年同俄罗斯签订了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总金额达20亿美元。俄罗斯媒体说，苏-35战机不但装备新式发动机，最大的优势是其新型强大的机载雷达系统。这种雷达系统不但能在很远的距离发现几十个目标，并确定分辨这些目标的特点和危险，而且会帮助飞行员选择决定同时攻击多个目标。此外，部署在叙利亚的苏-35战机曾同美国的第5代战机 F-22 相互较量过。 专门研究军备和武器交易问题的俄罗斯战略技术中心发布的消息说，已经向中国交货的14架苏-35战机目前全被部署在广东湛江的绥西空军基地。驻扎在当地的中国空军部队曾经装备俄制苏-27战机，拥有使用俄制战机的丰富经验。苏-35被认为是苏-27战机的深度改进型。俄罗斯军方声称苏-35战机的性能接近第五代战机。这家俄罗斯智库说，位于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阿姆尔河畔共兴城飞机制造联合体今年总共生产了20架苏-35战机，一半的战机交付中国，其余的一半战机交付俄军服役。但这家智库认为，10架苏-35战机今年分两批交付中国，7月3日交付了5架，11月30日又有5架苏-35战机在伊尔76 TD90 运输机的引导下，从阿姆尔河畔共兴城飞抵湛江的绥西。中国在哪里部署以及如何使用苏-35战机一直引起各方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把苏-35战机部署在广东湛江可影响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局势。如果中国把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其他的先进武器也部署在附近地区，当地的军力对比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能给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构成威胁，从而让俄罗斯能够达到向中国出售军火背后的政治目的。官方的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并扩大对华武器出口规模已经引起美国的不安。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向中国交货10架苏-35战机的有关消息时，特别强调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这家俄罗斯主要官媒说，迄今为止，俄罗斯仅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战机，中国已经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获得苏-35战机的国家。但有报道说，南中国海地区的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以及同中国拥有领土纠纷的印度也有意采购苏-35战机，越南甚至正同俄罗斯针对苏-35战机的交易进行谈判，而印度与俄罗斯已经签署了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有关协议。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说，俄罗斯同时向有关的国家出售武器的策略非常有效，迄今为止并未引起有关国家的不满和反弹。据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会继续同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搞好关系，不会选边站队，更不会卷入到亚洲地区的冲突之中。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迄今一直坚持完全中立的立场，未来俄罗斯的立场会怎样，我想即使不能100%的确定，也有非常大的可能，那就是俄罗斯会继续坚持今天的立场。中国和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购买6国大队总额为30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生产防空导弹的俄罗斯军工企业今年2月表示，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媒体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将开始向中国交货。中国仍然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和其他军用飞机的引擎，合同金额同样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透露，俄罗斯还向中国出售了先进的舰对舰以及空对舰导弹，或是这些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这些导弹同样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类似俄罗斯在叙利亚使用和展示的口径式导弹。俄罗斯与西方交恶推动了俄中军火交易升温。一些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俄中军火交易的规模目前已经接近十多年前的黄金时代，当时来自中国的武器采购订单对维持俄罗斯军工企业的运转和生存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事分析人士说，在中国熟悉和了解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等武器之后，中国下一步既可能扩大也可能会减少采购规模， 外界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新一笔军火交易的项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最近曾访问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张又侠所率领的中国军方代表团包括了负责武器装备问题的高级将领。张又侠一行还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以及俄罗斯军工企业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中俄关系。中国跟俄罗斯2017年在所有领域继续的密切关系，可是呢，俄罗斯跟西方还有美国的关系却是日益的恶化，这使得俄罗斯在对华关系当中丧失了优势。莫斯科更不满北京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占便宜，而俄中关系力量对比呢，更向中国倾斜。这些因素都使得俄中关系的潜在裂痕不断的扩大。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所做的年终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继续加强本来已经十分密切的双边关系。在政治领域，两国学者更加强调双边关系的背靠背特点，两国都把对方当成是在对抗西方与美国交手时的稳固后方。随着普京本人以及普京集团打算长期执政，俄罗斯社会的专制色彩日渐浓厚。20多年前苏共垮台时所争取到的民主自由因素，在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中已经丧失殆尽。这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加走近，双方在限制网络自由、监控社会等许多方面不但拥有共同语言，也在不断加强经验的交流。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同样在继续加强。中国和俄罗斯军队今天夏季分别前往对方参加了军事比赛活动，两国还首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在最近几年经历了滑坡之后，中俄贸易规模2017年急剧扩大。两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贸易额今年能够突破800亿美元，比一年前能增长20%。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但俄罗斯认为中国从目前的两国贸易结构中获取大量好处。俄罗斯的经济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对华贸易不但大幅赤字，对华出口结构十多年来也较少改变。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然以石油、天然气、木材等能源和原材料商品为主，但中国对俄出口商品结构却越来越多样化，完全改变了苏联解体后以服装、鞋为主的民生必需品的出口结构。在中国对俄商品出口中占据主要份额的，目前是机械、设备、电器部件等高附加值的商品。俄罗斯2017年大幅向中国出口粮食和其他的农产品，双方有背景的商界人士继续拓展对方市场。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的小儿子登陆中国市场后，计划把更多的俄罗斯商品，特别是食品打入中国市场。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电商在俄罗斯也越来越活跃。阿里巴巴的领导人马云今年多次访俄并发表公开演讲。中国电商目前已能占领俄罗斯的绝大部分市场，包括滴滴打车在内的其他的中国商业集团也计划进军俄罗斯。两国继续巩固能源合作，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从明年1月1日起，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第二条支线油管将正式输油。从远东的斯科沃罗丁诺经过漠河到大庆的新建第二条支线油管的年输油量将达3000万吨。但由于价格分歧，两国天然气西线管道项目的谈判仍在持续，何时开工遥遥无期。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也加强了在北极领域的合作。中国高级官员和商务代表团多次访问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主要城市， 并出席了俄罗斯主办的有关北极的一些活动。普京总统表示，中国特别有意参与北极航道的开发和使用。两国在军火交易领域今年也在继续加强合作。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年底时率团访问俄罗斯，会晤了普京。俄罗斯刚向中国交付了第二批10架苏-35战机，最后10架苏-35战机将会在明年全部交货。在西方人前往俄罗斯旅行大幅减少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抵达俄罗斯，两国计划很快签署新的协议，降低免签证入境团组人数的门槛，把目前的5人组团可以入境免签证减少到3人。但中俄关系中的潜在裂痕也在扩大。一位知名的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最近公开表示，中国利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所处在的困境大肆牟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许多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可能长期化，特别是俄美关系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可能处在低谷，这会导致俄罗斯将更有求于中国，特别是在俄中关系中，中国将处在更加优势的地位。另一个威胁俄中关系的因素是两国的国力对比日益不平衡，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经济低迷和不景气将长期化，民众生活水平也将继续下降，俄罗斯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自卑感将越来越强烈。最近俄罗斯国内已有人呼吁，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但现在中国的发展已把俄罗斯甩在后面，轮到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最近发表的报告认为，俄中关系明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增加，以及俄罗斯有可能被拖入到南中国海冲突、中印爆发冲突时，俄罗斯将被迫表态和选边站队等。西方3年前开始对俄罗斯制裁后，俄罗斯社会曾一度乐观地期望中国能取代西方向俄罗斯提供资金、技术，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落空，也让很多俄罗斯人陷入失望。不仅如此，俄罗斯正警觉地注视着中国与西方在许多领域的合作扩大。随着美国开始向中国供应石油，川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在天然气领域签署文件，包括开发阿拉斯加的天然气资源等，中美能源合作让俄罗斯感到紧张和不安。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最近表示，中美许多能源合作项目再次证明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盟友，中国把美国和欧盟当成主要伙伴的同时，仅把俄罗斯看成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他还批评说，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文明都根植欧洲，中国无法取代俄罗斯眼中的西方的地位。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那种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会结成同盟的提法不可能实现。科诺瓦洛夫说，我不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会建立军事同盟，因为俄罗斯未必会感兴趣卷入到涉及中国的一些冲突和纠纷中，特别是俄罗斯根本不会同中国站在一起，成为一股反对越南或是反对日本的力量。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信任，在中俄两国媒体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媒体上已经较少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新闻之际，俄罗斯仍然有许多报道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最近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被糟蹋采伐之后，大批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一家俄罗斯的主要官方电视台最近的报道说，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正在互联网上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对西伯利亚土地和神圣的贝加尔湖的占领行动。相关报道认为，中国商界在贝加尔湖地区购买土地以及兴建酒店吸引中国游客的举动应该引起俄罗斯的警觉。报道引述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名国会议员的话说， 俄罗斯更应该严格监控来俄旅游的中国游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看看现在在中国天网监控电眼之下呢，是不是这个电眼无远弗届。随着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的发展，这家全球监控摄像头领域中的龙头企业在台湾的市场占有率呢也越来越大了。另外呢，外界对这家跟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可能会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影响也感到担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跟戴珊所做的报道。
台湾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知悉情况的何经理向美国之音介绍，海康威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占全台湾市场的 25% 至 30%， 与其他品牌相比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海康威视在台湾与成创科技、有序、黄生科技等总共五家代理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采访了另一家主要代理商黄生科技公司位于新竹和台南分公司的两位知情人士，两人均表示海康威视在当地的销售情况良好，但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采购订单。其中新竹分公司的尤先生说，在台湾还可以通过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以较低价格购买到海康威视的产品。他说，
坦白讲就是因为淘宝网的关系啊，所以一些我们是代理商嘛，可是一些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他有办法透过就是淘宝网去买到海康的摄影机，价格又比我们低。
成创科技的何经理介绍，海康威视在台湾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产品，而是全面性的进入台湾市场。此外，海康威视因其产品稳定性和技术革新在台湾建立了品牌知名度，还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这些因素帮助海康威视在台湾取得了不错的销售表现。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可以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也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人脸识别，还能够辨识体型、发色和服装。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磊前不久试图挑战中国由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所布下的强大监控网络，他在中国街头潜逃了7分钟后就被捕获。在另一方面，台湾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经理也表示，虽然台湾有很多海康威视的设备，但通常不会涉及敏感部门，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大量海康威视的产品销往零售店面、企业、学校等单位。他说，比如台中港港务局、苗栗乡公所，还有一些区公所、办户政事务所等单位会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何先生说，
这一个地方单位它是服务民众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涉及一些比较情资啦那些东西。
何经理强调，使用海康威视的台湾地方政府机关和军方基层单位并不涉及敏感信息，或者没有对外网络接入。他说，一些使用海康威视的单位没有对外网络，无需担心信息外流的问题。他说，
举例来说，军方单位它根本无网，它没有对外网络，它纯粹就是主机放在那边做录影监控而已。
何经理表示，诸如市政府和中央单位这类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就会避免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美国之音联系了台中港务警察总队，负责接待的人员表示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他认为依照采购的相关规定，该部门不应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关产品。台湾行政院自安处周志和科长在一封电邮回复中表示，台湾各界已经意识到物联网装置大幅增多所带来的自安威胁。行政院已经责成经济部门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物联网检测标准，并培植物联网验证能量。周科长介绍，数字摄影设备被列为优先推行的物联网自安检测商品项目。他在邮件中表示，经济部目前已经完成数字摄影设备的自安规范及检测基准。他说，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发展出相关资通安全检测技术，并完成检测实验室的建设。周科长表示，未来规划政府机关关于采购 重要资通讯服务之软硬件设备时，均需通过产品之资安检测，使得上线。台湾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称，台湾在过去几年对中国大陆的木马战术几乎完全不设防，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在内的大量涉及信息资料处理的产品进入台湾市场。他介绍说，台湾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建立资讯安全网络，将有中国大陆官方扶持的监控设备、通讯设备等产品进行盘点，让这些产品离开最核心的安全的区域，并将有关产品的信息和潜在威胁公布，让台湾民众知情。他还表示，台湾的立法部门需要制定法律以限制来自中国大陆的相关产品。美国之音孙成、戴珊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是圣诞节，大家都在庆祝平安喜乐的这一天。那么庆祝圣诞节的活动在中国民间现在呢也日渐盛行，但是呢官方的限制也逐年的增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千名身着红衣红裤、头戴红色尖帽、粘着白色胡须的圣诞老人，12月17日在中国沈阳街头一路狂奔。圣诞跑这个风靡世界的活动，近年来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盛行。在沈阳，这个获得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交上158元报名费，你就可以获得一套圣诞老人服饰，领取圣诞礼物，参加圣诞祷告。不过同样在沈阳，一高校共青团组织发布的红头文件却要极力肃清圣诞节的气氛。共青团沈阳药科大学委员会的文件说，近年来受西方文化、个别商家炒作、网络错误舆论的影响，一些年轻人盲目热衷西方节日，特别是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该校要求团员青年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禁止举办任何与西方宗教节日有关的活动。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国，近年来每逢圣诞节都会出现一些抵制声音，一些来自民间，但随着政策收紧，官方的指令越来越多。就在沈阳圣诞跑的同一天，安徽共青团在微信公众号上说，圣诞节应被看作中国的耻辱节，因为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地方当局禁止中共党员庆祝这个所谓的洋节。在湖南衡阳，中共纪检部门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夜、圣诞节聚会狂欢，他们的直系亲属也在被禁范围内。今年的平安夜不能任性过，当地公安局在公告中说，节日期间进入市核心路段的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公安机关将加大盘查巡逻力度，此外销售喷放人造雪花的人将予以重罚。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封电子邮件说，甘肃一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禁止商铺公开摆卖圣诞树，原因是习近平在19大上说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节日。不过在中国各地，圣诞节的装饰依然普遍。今年1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呢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举行的大规模追悼式，可是呢并没有发表讲话。日本政府媒体说，习近平应该是顾虑到正处于改善氛围的中日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报道。
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来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但是并没有发表讲话。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姿态，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将之理解为朝着关系改善发出的讯息。共同社还说，明年恰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节点，日方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互访，有意让关系改善的趋势得以维持和发展。日本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不发言非常的罕见。中国在2014年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这一年首次出席了追悼会。在当年的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仪式上痛斥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他称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在今年的公祭日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替代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在痛陈日本曾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反人类令人发指的同时，也强调中日应该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近日在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说，未来的5到10年中日关系应该有可能恢复。他说
It's entirely conceivable if we're looking 5 to 10 years from now, 2022, 2027, that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over. We're right now in a moment wher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been trying very, very hard.
未来五到十年，到2022年，到2027年，中日关系可能恢复是非常可信的。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尽力扭转中日关系时，这个极为不正常的一个阶段。两国间非但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高峰会，甚至还出现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的说法。两国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不仅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将要走出这个阶段了。
史密斯说，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有点太过了，但是两国的确在开始接触。中日两国关系因日本让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长时间的低谷。不过最近几个月，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曙光。11月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倍晋三相继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12月4日，安倍晋三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的合作。中日最近还就海空联络机制草案达成共识，设立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引发偶发性的冲突。日本学者认为，安倍晋三向中国示好的举动与期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合作也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还是存在，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推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中国认为这个机制有针对中国的倾向。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台湾所面临的武力威胁，美国国防部日前重申对台湾毫不动摇的安全承诺。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中校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要维护区域伙伴及盟友的安全。声明说，美国与台湾防务交往的目的是要确保台湾保持安全、自信及不受胁迫，以便能以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声明说，美国会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让台湾具有能力抵御武力攻击或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等其他形式的胁迫。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对美国国防部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表态表示感谢。 陈忠吉在台北对媒体表示，他深信中华民国与美国的深厚情谊，彼此间稳定的军事交流合作将会持续。对于中国解放军近来频频出动多种机型军机绕台飞行，陈忠吉说，无论敌机来或不来，军方都会遵守战备规定，在过程中不挑衅，不挑起冲突，降低敌对行为，但也不会示弱。他说，台湾军方不求战，但也不避战。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解放军出动多种机型军机再度穿越宫古水道及巴士海峡长航演训，台湾持续派遣军机军舰严密侦查应对处理，确保台湾空域及海疆安全。此前国防部也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发布解放军绕飞台湾长航演训的消息。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国防部说，对于中共军机军舰常态化远海长训，如果没有特殊状况，将不再另行发布讯息。中国空军星期天首度在其微博上发布绕岛航训视频，引发台湾媒体关注。但陈忠吉少将说，台湾不需要对廉价的文攻武吓舆论战随之起舞。中国解放军近来增加轰六、云八等多型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及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长航演训的频率，日本与台湾防卫部门也严密监控战机频频升空应对。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中国军机绕台长航演训是对台湾施压的一部分作为，目的是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并以此提醒台湾人民，中国仍然保留武统台湾的军事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西班牙国王费利佩星期天向有分离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发出圣诞寄语，称应该避免对抗。费利佩敦促加泰领导人协助恢复加泰罗尼亚多元社会的宁静、稳定和相互尊重，确保不同的思想不会使家庭跟朋友分裂或脱离。费利佩说，西班牙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加泰领导人和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将面临影响所有加泰罗尼亚人的问题，要尊重加泰罗尼亚人的多元性，以负责任的方式考虑彼此共同利益。费利佩十月份在讲话中谴责了加泰分离主义分子不可接受的不忠诚。星期四的选举之后，支持独立的议员赢得了加泰罗尼亚议会多数席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加泰罗尼亚举行了非法的独立公投之后，解散了上届议会，引发了暴力和西班牙各地的混乱。拉霍伊曾经希望加泰罗尼亚选民能够选出一届支持加泰罗尼亚留在西班牙的议会。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格蒙特在十月份举行独立公投后逃到比利时，他提出愿意跟拉霍伊谈判，但是因为面临被逮捕而不会回到西班牙。到目前为止，拉霍伊拒绝与普伊格蒙特会面。拉霍伊表示，他要等到加泰罗尼亚议会选出新的主席。加泰罗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部，首府巴塞罗那吸引大批游客。加泰罗尼亚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但是独立危机危害了当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人士表示，该地区是推动西班牙经济的强劲引擎，他们要求更多自治权。主张留在西班牙的人担心，在失去中央政府、跟欧盟的联系，还有无数现有双边关系之后，该地区的经济会跌入深渊。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达沃市一个商城星期六发生火灾，受火灾波及的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证实， 该公司37名员工在大火中丧生。 ResearchNow SSI 这家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公司在当地的呼叫中心有500名员工。公司目前呢，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好，感谢您收听这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